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纪委网站上个星期发布消息称，山西省的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这条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令政策的弟弟令计划曾任胡锦涛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而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两年前死于一场神秘车祸，令计划涉嫌掩盖真相。中国坊间更有令计划涉嫌与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已被判刑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关系密切的传闻。令政策失势是否会牵连到令计划？有报道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已经有30只老虎被打掉，那么中共反腐斗争正在朝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参加节目讨论呢，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嘉宾啊。
是，
首先呢是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近代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那么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立凡先生您好。张先生可以听到我们讲话吗？
可以，没有问题。
好，谢谢您。我们欢迎二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来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那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大陆还有台湾的这个两岸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和平先生。何平先生，你研究这个令计划还有他们兄弟姐妹五个已经有相当长一段历史了。首先来请你来介绍一下这个令政策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下马。我看到报道是他在担任山西省的发改委的主任的时候呢，涉嫌严重的这个腐败或者是贪污，是不是这样？
贪污腐化每一个官员都有啊，尤其在省级、部级和这个中央领导这个层次，没有人没有贪污腐化问题。
嗯，
所以现在把令政策的问题拿出来这个说事儿，那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令计划这个没办法去保护他，因为令计划是整个十八大权力斗争的一个十八者，一个正在等待到下一步可能也要被这个米汁甚至被打捕的一个中共的又一个比较大的贪官。所以令政策的这个垮台完全是因为他的兄长啊，这个他的兄弟这个令计划自己本身已经没办法保护他，因为令计划遗仇是这一段时间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中共最有权力的一个人物。但现在十八大以后，他贬到了一个统战部这么一个没有实权的这么一个系统里面，所以他现在没办法去保护他的心地了，所以他就下台了，这是根本原因。也至于贪污腐化，只是拉出了说事儿的。
嗯，就和平就像你说的这样，恐怕是令计划现在是自身难保。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所发的一个评论，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现在已经明显的不灵了，现在的常态是什么呢？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但是后来这条这个新华社的微博呀又不见了，这里不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暗示令计划可能要有很大的麻烦，但是后来发现这样说又不妥呢？
因为令计划的惩治还没有最后面这个足去决定，但是内部已经是没有问题，就是事情这个补血的事情发生到了后期，越来越露出了这个真正的腐的尾巴，就是这个这个令计划。在十八大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征兵过程中间，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补血来，后来比较多的关心呢这个周永康，然后我们指出来呢，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个是这个徐在浩啊，在徐在浩和周永康和补血之后，更重要的人物是人们往往忽视的这个令计划。所以这个是权力斗争里面四个最关键性的这个人物。而在令计划的这个内部的调查和处理，大家的其实在中央系统里面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新华社在这个里面发出这个文章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之所以新华社后来拆出这个报道，甚至中央电视台还报道这个令计划出来参加活动呢，那是因为还没有正式公布啊这个令计划的这个涉嫌的这个罪行。所以呢，在没有在这个正式处理之前，新华社发这个报道呢，这个实在是暗示的太明显了，所以他拆掉这个稿子也不奇怪。但是这个事情的确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了。
嗯，好的，老师你也知道，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之争呢，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令政策，跟令计划有关系了。令计划呢，据说因为跟这个胡锦涛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关系，应该算是团派的人吧。有人是这样分析的。那么就是说呢，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从习近平呢开始这个打贪腐以来，有几波的这个浪潮，先是石油帮，大家分析可能跟周永康有关系，接下来又是这个电力系统的，大家觉得这个事情直指的是李鹏。那么这一次呢，有山西帮，
山西另外的两个高官，
这个省委副书记叫金道明，还有这个副省长啊，叫
常务副省
长顾善学，纷纷落马。那么但是呢，这个李小鹏，就是李鹏的这个儿子呢，又在山西当这个省长，这次也没有什么事。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啊，我想问一下您看呢，这个习近平这段时间呢在打贪打这个方面呢，现在看起来，在我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这样一个目标，您看您怎么来理解看待这个问题？
反正现在那个到处四面出击，到处这个敲山震虎，现在这个敲来敲去，可能很多虎都被震了。那么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策略，就是说让大家都不敢乱动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已经被拿了多长的辫子，下一个会是谁，要造成一种这个人人自危的这么一种气氛，这样呢这个才能够这个加固这个自己的权力。我想这一点呢，恐怕作为这个领导人，他们可能经常会玩这么一些手法。所以现在来看，确实这个气氛是空前的紧张。那么而且呢，也确实就是有很多人他因为有把柄在手，而且现在那个所有官员的护照，据我所知都收走了。那么现在谁就是关起门来打狗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人人自危，就是造成一种威慑。但是这个我觉得在底下肯定还是暗流涌动。那么这个每出一招呢，都有各种这个招来这个对付，各种的对策来化解或者来这个来分解这种这个上面出的招。所以呢，目前来看并不能够判断就一定是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看17号那天，这个都善学还露过面，好像令政策也有过报道。那么这个都善学露面，还是和这个李小鹏还有袁春清一起这个见这个国家电力的这个总头啊董事长。那么接下来就发现他出状况了。那这个令政策也是这个情况，这个在17号那天大家还都没事儿，但是往后马上就出事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前一段呢重点是在江苏，现在呢可能整肃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山西。那么山西的情况确实非常的复杂和非常的敏感，而且各派系可能在那里都有这个利益，都有介入。那么到底动到谁，现在我们看目前肯定动到的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关键的人物他后面带出什么样的泥，这个我觉得这种暗示啊，其实那篇就是新华网的那篇东西呢我也看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越是被删除的东西 可能就越流传的广，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手法，就是我先点了，点了以后这个网络上迅速扩散，然后我立马把它收走，那其实这个效果比那个不收走还要厉害，
吊得大家的胃口。
对对对，所以这种都是玩得很老道的一种这个拳斗手法了。
是
的，我大体上这么观察。
张先生看来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而为之的。
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么一个指控，就是令计划还有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他们曾经涉嫌政变。那么我注意到你们明镜这个网，明镜出版社在不久前也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新四人帮》，就点了这四个人，其中也谈到了他们涉嫌在薄熙来的案件的前后，那么搞所谓的政变。但是我也有看到不同的报道，说这个令计划涉嫌政变呢，是因为他的儿子令谷，2012年3月18号开始驾驶一个黑色的法拉利在北京出了车祸，然后令计划调动中央警卫局的这个部队来去封锁现场，所以引起了所谓政变的这种怀疑和传言。请你来解释一下，到底有没有你刚才谈的这个政变的指控的这个实据是什么？
这个令计划的孩子的这个事故啊，最开始是也是我们报道的。实际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指控这个令计划的政变呢，实际上会开始的胎到更早之前。至少在2005年、2004年左右呢，其实对于胡锦涛来讲，其实他做什么事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在这个他退下来以后在各个系统里面的这个权力的掌握人呢，掌握权力的人呢，跟他是有一些关系的，他能够操控或者是指挥或者是他的政治系统人。那么不仅仅是胡锦涛，江泽民也是这样，或者是其他政治势力也是这样，所以每个派系都在给每个系统里面呢尽可能的安插多一些人。然后在令计划的这个他的这个位置之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大内整管的这么一个角色，隐藏在这个权力的后面，他也很少所谓的高调露面，很少呢是自己来宣传或推广自己。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角色，
看来和平先生的这个他的 Skype 音频和视频都有一些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接通。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令政策，另外中国现在所谓打虎运动、反腐运动有什么看法。第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讲。
您好，能听见吗？
听见了，请讲。
各位嘉宾好，各位主持人好，我反对权力斗争这种说法。坦白地说，我反对权力斗争这种说法，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主席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没有必要树立政敌的，周围没有人能够对他构成足够大
的
威胁。
听得见吗？
宁夏高先生，对不起，现在我们您恐怕也听到了我们这个和这个和平先生联系的声音。请不要紧，请你继续讲。
好的啊，所以说啊，我觉得如果不反腐的话，老百姓会揭竿而起推翻政府吗？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反腐，老百姓比政府腐烂的更快。一个纸醉金迷、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的社会，一个男盗女娼、溃烂的社会，到处是绿头苍蝇，怎么可能实行民主吗？没有公民意识，建立不起公民社会，怎么可能实现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肯定它就是不成熟的。所以我认为啊，现在这个反贪腐的行动啊，正是在推行对公民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的反贪腐对建立公民社会、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啊，我们以后是能够吃药就不打针，能够打针呢就不去打点滴，能够打点滴呢就不去动手术，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现在国事啊， 国家大事正在逐渐走上正轨，能够和风细雨的批评，就必须要暴风骤雨的去抨击。
好的，
能够暴风骤雨的抨击啊，就不要去煽动官民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了。必须要培养公民意识啊，必须要打造这个公民社会。
好的，谢谢
老师。
宁夏的高先生，等一会儿我们听听其他的听众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嘉宾对宁夏高先生刚才这个评论有什么看法。接下来请北京的习先生参加我们讨论。习先生您好。
好，就是这种独裁专制的政权啊，如果想倒台的话，必须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大规模的民变，第二种呢就是美国的干预，第三种就是统治阶级集团之间就是内部的这种内斗，就是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一样的。咱们就是先说第一种，就是我在北京啊，就是看到过很多的这种访民啊，他们无论是家里面的房子被拆了，还是妻女被人奸淫了，就是他们都没有任何这种揭竿而起的这种想法都没有，他们只会下跪哀求。所以说第一种大规模民变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第二种就是美国的干预，但是我现在感觉现在美国现在自身都很难保。现在我听说是美国就是很多的这种政治游说集团幕后的金主居然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很怀疑现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又有多少，就那些参议员还有就那些众议员有多少是中共的这个地下党员。就是第三种呢，就是政治权力团体之间的相互内斗。但是从习近平反腐到现在啊，你看看已经杀了数万名的官员了，数面万名的官员都已经被双规了呀。而且这几万名的官，就这上万名的官员无一都不是跪好了伸长了脖子就是像羔羊一样待宰。包括什么薄熙来呀、啊、什么周永康啊，还有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徐才厚啊，就是我感觉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也想请教嘉宾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共这些党员啊，就是连这种砸锅的这个勇气都没有。
好的，谢谢北京的
正当的。
谢谢北京习先生。您在您看来这三种办法现在目前好像都行不通。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嘉宾来点评一下。四川的易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易先生。
喂，你好，听到吗？
啊，请讲。听到了就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这个令计划和令政策。我觉得呢，既然他这个现在引出来了，说是朝中有人，然后又怎么样，我觉得令计划的话肯定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把它弄垮，就是要抓他的。但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就是说抓这些贪官，他主要是还是一个因为中国一直是2000多年来都是这种专制嘛，专制它就是用贪官来培植私党，然后消除贪官来就是说来消除异己，然后杀贪官来收买人心。那现在呢，很多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就是说共产党上面还是好的，下面只是说像大的基层贪官把它做坏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要推翻共产党的话，那就必须让底层我们说中产阶级或者底层人意识到，其实共产党腐败在高层，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的，谢谢四川的易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的这个 Skype 有些问题，我估计你都听清了这三位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宁夏的高先生就是说，现在腐败主要还是在民间。那么能吃药就不要打针，能打针不要打点滴，能打点滴不要动手术。还有四川的易先生刚才也说他的感觉，我感觉他说的是上面也是好的，那么中层低层出了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群众啊，他们还是抱着良好的愿望， 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老百姓一种传统的这种这种心态，就是说呢，皇帝永远是圣明的，那么都是下面的这个贪官污吏把这个把朝廷的这个好政策、好的经给念歪了，然后呢，这个老百姓才遭的殃。所以呢，他们非常支持这个好皇帝来清除贪官，这种心态呢，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心态。那么，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您讲的第一位和第三位的这个这个听众啊，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也是这个，看就是说，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但是呢，他们可能缺乏一点思考，就是为什么这个制度能会大规模的产生这样的这么多的数量的贪官，而且数量这个数额之大已经到天文数字，那这样一个体制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贪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如果这样一个体制没有改革的话，它仅仅靠这个这种朝廷自上而下的这种反贪，我觉得是难以遏制。这个可能在一时能够奏效，但是从根本上，如果从体制上不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么第二位这个先生，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说这个可能改变现状的三个模式，他认为这三个模式其实第一个不太可能，说民变这个不太可能，第二个说这个美国干预这个也不可能，那么第三个，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其实就是那个中共权斗，我们反正也参与不了，我们就乐观其成吧。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这个现在包括一部分知识界的人都有这种看法，就你们去打去吧，我们反正你们内斗，我们也乐得看，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嗯
嗯。
所以我想他们这几位听众讲的心态，应该说客观来讲都存在，但是呢，进一步的说如何改变现状。我看现在好像大家还没有得出一个共识。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刚才那个张先生也谈到，就是我问了张先生关于这个中共的派系之争的这些事情，这个观众还有听众也打来电话谈到这方面，是何先生呢？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派系之争呢，在中共的这个政治中呢，现在显然还是占据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他，那张先生刚才也提到说，好像有这个大概意思就是乱打之前啊，就是让你也搞不清路数。那么现在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现在心里到底有谱还是没谱？
我没谱，只有习近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只能从一般的来评判，就是说他的这个基本的走向。就是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个谈话和张先生的这个回应呢，是我有一个几个感想。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呢是政治的一个基本上的常态，大家不要讲到权力斗争就认为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无论是在民里面还是在专制社会里面，只要有政治存在，那么权力斗争是存在的。那么只要有政治存在，这派系是存在的啊。那中共的这个政治派系呢，在这个邓小平这个去世以后啊，毛泽东去世以后，这个民企的政治派系实际上是已经混杂在一起了啊。虽然我们有一些很明确的政治标志是共青团，或者是有一些明确的政治标志是太子党或者是秘书帮，但实际上他们的利益呢也是互相搅杂在一起的啊。不仅仅是一个有标记的政治派系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利益的交固。那么在另计划的这个权力形成过程中间，他固然是以他共青团为他的基本的这个体系权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呢，他要吸收了其他的这个政治力量，无论是在政法委也好，纪委也好，军的也好，那么呢，他形成了慢慢形成他的力量。他的这个政治变化，就是政变，不是说去推翻这个中共，而是说 在十八大的过程中间，他通过他的这个手段，不按照原来的就是中共他现有的这个权力的啊这个讨论的一个安排来进行这个权力的这个布局，而是他利用他的这个权贵权力来争取让自
第
三个经济化。
何先生的这个声音又出现一些问题，保持你。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接听一些我们听众观众的电话吧。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谈的主要话题是中共反腐斗争的新动向。那么，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讨论，可以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我的看法是不是这样？这个叫什么？周老虎啊，反复打不下来了，阻力太大了。那么又不好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因为已经是个明老虎了。那么只有怎么办呢？多打一些小老虎吧。包括这些呢，都是一些小老虎，打给老百姓看看吧。反正就是这个政治斗争吧，估计是周老虎又下不来了。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你好。我首先，你好，我首先声明一点啊，我既不是党员，我也不是什么哪个派别的信徒。首先一点呢，我现在我觉得我挺佩服习近平。从以前所有的领导来看，哪一位在职的领导没有习近平这么有魄力？他现在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啊，我同情习近平，但是呢，我希望啊，习近平这位领导哈，再加大力度。啊，再一个是呢，我觉得咱们现在啊，就是有些人呢老谈中国的体制问题，我觉得中国的体制啊现在确实有问题。体制问题在哪个地方呢？不应当换来换去，什么你在台上干八年，我在台上干十年，就应当搞终身制。
好，
为什么要搞终身制呢？终身制啊，所以说呢，就由这一个人底下所有的，
就像毛泽东当年那样，终身制一直干到他死去，是吧？好，谢谢，谢谢辽宁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一个是习近平是很好的领导，第二个是中共不是是体制有问题，主要的是没有实行终身制。好，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点评。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安徽的王先生，哎，请讲，听到您了。
你好，我首先讲一下，我觉得习近平干的还是可以的，还不错。为什么讲呢？他一个在反腐力度上加大了，对老百姓比较欢迎，这是一条。第二，如果我们中国不加大反腐的力度，一定程度会亡党亡国，像苏联一样解体。但是苏联要解体，它让一个强大的军系支撑，外来的世界不敢欺负它。如果中国这个解体了，中国就老百姓就遭殃了。
好，谢谢安徽的。
而且我还讲一遍啊，就是中国的一党专政还比较好，如果不是一党专政，老百姓更是遭殃。美国、日本其他国家就是
因为他们错在不是一党制。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我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下点评吧。一个是刚才这个云南的周先生问到了大老虎周老虎的事情，说现在习近平打大老虎打不动了，只好打小老虎。另外有两位先生谈到了是习近平干的还不错，现在一党专制还是比较好。另外有一位建议继续实行终身制，您的回应。和平。
是的，刚才之所以有人说要提出这个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表面上看了呀，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上台以后否定文化。 大革命主要就是否定了，集中在官僚体系里面就否定了所谓真诚制。但是为什么会提出来有人说真诚制反而好呢？其实这就是老百姓的一等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就是觉得呢，你在官员不断的替换过程中间，我宁愿接受一个贪官一个恶官的领导，你也不要说今天恶官下去又来一个贪官，贪官下去又来一个恶官，这样他们不断的在老百姓的剥削啊，比一个家族的剥削。
哦，何先生的这个声音又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先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后边两个这个观众或者听众打来电话，对习近平表示这个同情，而觉得这个习近平干得不错，但是他因为这个现在这些问题呢，这辽宁王先生说了，这个可能是他遇到了阻力啊。那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关于习近平的这个评论呢，现在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初期的时候对他寄予厚望啊，到现在很多人对他失望啊，现在能不能看清楚他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有意改革呢，还是要维持这个现状，极力的以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子的？
好像这个刚才的听众有位这个提出终身制，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现在也有一些调侃的说法，就是说还不如恢复帝制呢。那么恢复帝制，也就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样呢，可能倒是还有个长远之计，就是说为了子子孙孙永远当皇帝吧，他可能对老百姓他会就不会那么竭泽而渔。现在搞成这种五年一任的这种大大小小各个层都有土皇帝，这个老百姓确实受不了。而且呢，这个一轮贪官这个到任了捞了走了，下一轮买官的上来，他肯定要变本加厉，还要把这个自己买的官的这个成本收回来，还得要翻几个滚儿。所以现在这种情况确实已经搞的是叫民不堪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可能觉得还是皇帝有皇帝好，这种说法也能成立。但是呢，这个到底说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会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我在他刚刚这个上来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点出来的就是说他曾经想向普京看齐，就是说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他对于这个比如朝拜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是遗体，那么等等等等这些。所以现在也这种集中权力的做法，现在呢也在被正在被塑造成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第三位，可能是中兴的这个民主吧。现在的这个宣传机器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造神运动，已经开始了。
嗯，
那么到底这个他自己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肯定认为就是说，现在只有加强权力，才能够这个保住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而且也有他自身的这个政治上的安全。我觉得现在他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放权了，他只能收紧权力，他才能站得住。所以他的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现在可能把党内各个派系他横扫的结果就是说，大家都被得罪了，都被动了奶酪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自保，他也必须加强权力。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打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非常的踊跃，我们听一听大家对当前中共这个体制制度另外反腐斗争都有什么看法。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那个就是我发现现在这种政策还是不用一党专制了，然后就像美国或者英国一样，我有一个监督的党派。台湾那个政策也蛮好的，就是我这个执政党另外一个是一个批判的权利。现在在中国大陆呢，他全是共产党，他说什么根本就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出来，
嗯，
这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长远利益也不是一个好事。
好的，谢谢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认为中共现在主要问题是没有监督。接下来是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认为他这次打掉计划什么政策兄弟，就是为了安抚毛左这一派啊，薄熙来、郑康这一派，为了不久就要正式公布做一个铺垫，为了松弛一下这个紧张局势。第二个，习近平他严重的误判了形势，他在关起门来在瞎扯。他说，他经常说一句话：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即使这个错误已经犯下了，就是8964，他严重的脑残和弱智，所以大家不要被他们忽悠了。他是在搞平衡，为了高层这几个派系互相达到一个权力的危险平衡。他以为我们中华民族亮武中华无人吗？我强烈的要求中国立即学习金国先生，放弃一党专政，开放党性报禁，为中华民族着想，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着想。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潘先生您好。广东的潘先生，您听到我们？
你好，你好。
好，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我想说呢，有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共产党啊，他在作恶，那人民呢在作贱。这个人民呢、啊，他那个奴性呢、啊、太重了，所以中国啊就这么多道德啊、法律啊，什么东西都不行。那我看呢，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知识分子，还有把人民呢要升华起来，不然的话，他这个这么奴性，我看你就失望很小。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和平那个嘉宾，想问一下，在中国，他怎样把中国拧起来，要走向民主自由的一天？我看呢就是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这么邪恶，人民呢他就我看很多很多都没有什么希望。我就想啊，这个知识分子啊能把人民那个民主的意识升华起来，把那个人呢、啊、升华起来，我才有失望的那一天。
好的，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您刚才向和平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和平先生现在已经回来了，希望和平先生这个 Skype 能够比较信号稳定，实在不行我们就只好接你打电话了，好吧？啊，请和平来回答一下刚才这位广东的潘先生，尤其想问你，中国现在怎么样才能够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怎么能提升民众的自由和民主的意识？何先生，
我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接触的话，我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个认同的价值是我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排斥这个民主的这个一个文化，我也不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是一个阻碍或者是降低这个民主品质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条件和自由早就充分具备了，不要说今天具备了，100年以前就具备了。因为民主的这个发展，民主的这个发生跟这个政治文化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基础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否则的话，几百年以前的这个美国，它的经济条件或者它的国民的素质未必比今天中国会强到哪里去啊！这个民主是每个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和每个人的一种基本的尊严。那么至于中国会怎么走向民主，其实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走向民主。比如说，有了新闻自由，有了人们大家了解很多事实，然后他会做出更好的判断啊。那么有了新闻自由，可以监督政府，可以监督权力啊，可以呢就是揭露社会的这个问题，也会走向民主和自由化。如果有了这个独立的司法审判，那么有了这个对社会的这个老百姓权利或者是任何公民权利的一点基本的保障，通过这么一点法律体系呢进行这个对政府进行监督，对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呢进行 个公正的这个审判，也会启动民众和自由啊。比如说有了一这个真实的这个新闻啊，这个自由的选举，比如说我们真实的选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等啊官员，政府官员，那么也会启动民主化。即使任何的一方面啊，老百姓的造反有启动民主化，那么一场战争也有可能启动民主化，一个某一个内官厅政变也会启动民主化，那么一个领导人的他的远近足识，他的改变这个这个原来的体制，都可能走向民主化。即使走向民主化的任何可能性都会在中国发生，无疑一定是必然的一条道路。
好的啊，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刚才这个广东潘先生在电话里讲到一个这个知识分子和这个老百姓之间的这样，知识分子如何能够把这个老百姓的这样的想法升华？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是否在底层的这个老百姓当中呢？能引起共鸣？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一些，比如讲宪政，比如讲改革的这些做法，当局都把他们当作异议分子，都把他们以这个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都把他们关起来，这就没有办法来启迪民智。同时官方就显然对知识分子这种打压，另外对律师对新闻记者也采取这种打压，
是不是？
刚才有一位先生提到是中共没有监督，他没有办法有监督，像我们上个星期谈的当权者现在把监督者都已经关进牢笼里了，您这怎么办？
对。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和这个民众之间呢，在思想方面、思维方面，还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政治形势啊、国家前途方面看法有没有脱节？
我觉得有一定的脱节，就是说知识分子呢，就是现在有两部分人，有一部分人就是坐而论道，那么当然我这种也是坐而论道，当然可能我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但是呢至少我比较接地气，我会观察各方面对于这各种问题的看法。但也有一些呢，他们是一些行动者，就是说呢他们这个比如搞新公民运动，搞这个像律师们死磕等等等等，这些呢他们凡是有行动的，现在来看都受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这种打压，而且这种打压越来越厉害。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体制内基本上的一个总体的看法就是不能放松，不能后退，一放松一后退，一这个接受监督或者一搞宪政，我们的这个统治就完蛋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见识，这个见识呢，可以说可能还不如这个大清末年的这个朝廷的见识都没有，或者说只是朝廷内的这种顽固派的这种见识。当然，他们现在都是从负面来吸收教训，比如他认为大清是因为想搞宪政，所以才完蛋了。而这个前苏联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搞透明化，所以搞这个民主化、搞自由，所以才解体了，才这个苏联才所谓亡党亡国了。其实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这个认识，就是一个执政党他始终没有摆脱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革命党或者会党的那种色彩，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算计他们，都在算计他们手里的这个利益和权利，所以呢，怀着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把国家的名气当成一种战利品来占有，然后呢，永远这个是我党私有的东西，有这种观念，这个我觉得这个统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它必然会这个被历史抛弃。但是呢，他们现在只能只顾眼前了，所以到现在到最后时刻，就是说，哪怕是沉船，我们现在也不改变航向。我们还要坚持我们这个领导体制，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油盐不进了。油盐不进，大家是本来说我们劝说，我们通过改革，其实，你可能还是这个有机会 就是比如像台湾这种例子，它就是民主转型成功的例子，比如韩国这样的例子，他们这些他们都看不到，他们只看到我的眼前利益就是这些，我必须保住，我保不住我就完蛋了，那我觉得就无话可说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采取这个办法，既然无话可说，我们也就不说了。
谢谢张先生啊，是不是保持时间过得很快，当然还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在线上，那我们来接几位观众电话。浙江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
喂，
您好，请讲。
喂，听得到吗？
可以，请讲。
我想谈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说现在那个中共的中央的那个反腐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大陆的民众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悲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就像那个古代的时候那个皇帝上台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嘛，他这个东西新的领导人上来以后必定要拉一些自己的一些亲戚啊上台，这样的话肯定把现在的前的一些领导什么要打压下去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习近平的一个领导的风格现在还不明朗，他到底像是毛主席当初毛泽东的那个比较集权的呢，还是像那个温家宝比较温和的，现在还看不清楚不明朗。第二点我想谈一下就是香港跟台湾的现在民主啊，就是因为中共的不断的渗透，所以导致民进党跟那个国民党斗得比较厉害，然后中共他这个是比较拿手的，就先挑起这个两个政党的斗争嘛，然后他可以当中做文章，然后从而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分化。然后香港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大陆人来说的话非常振奋，他公投还有战争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嘛，他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可以让我们本来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慢慢的一个开始明朗，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权利。
好，
让我们开始慢慢进步。
好，谢谢王对不起，实在抱歉啊，打断您了。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后面还有几位观众。湖北张先生，现请您发言。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呢，我认为啊，就是我们国家那个这个腐败啊，归根的原因就是还是体制问题。如果说习近平要深入反腐的话，必须要涉及到江泽民，就是说那些老一代的那个国家领导人。我们国家就是这样的。自古以来皇帝他都是一个大地主，包括我们现在共产党他也是一样的，国家的主席他就本来就是一个大地主，习近平反腐必须要反到江泽民、邓小平、李鹏这些人的身上，所以说他终究他得不了好的一个结果。再一个我认为啊，就是说我们的体制，我们世界这个体制专制体制是一种落后的体制，我们一定要不能按照专制体制抬头，一定要把它打压下去。中国是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钉子户，我们民主国家和我们中国人民一定把它拔掉，一定要把共产党赶下台。我们全世界不要给共产党面子。
好，谢谢。
就是要打压共产党。
对。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后边还有两位观众或者听众请您简短发言。河南董先生，董先生您好，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哈，中国现在的权力斗争啊，最主要还是从邓小平这个开始的。虽然毛泽东时代要比邓小平那时候要好的多得多，主要是这个江泽民接任以后，这个权力他都是安插了自己的人物是吧？一直导致现在官员腐败都为了自己利益，不是真正的为了国家。
好，谢谢董先生，对不起，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再给这个左先生留一点时间。左先生，请您简短发言。湖南的左先生，
好的，我想说几句。这个腐败呢是常常都会有的，不管是哪一届政府，只要是一党专政的实体，它一般都会有腐败。那么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就是说您认为这种就是说我国的这种实体到底能够持续多久？那么如果说要改变这个实体的话，是老百姓去改变呢，还是外界的压力改变？
好，谢谢和平先生，相信呢也听到这个问题了。何先生请您做一下回应。 和平先生，
其实任何一等力量都对，任何一等力量啊，都会改变这个中国这个政治形态。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专制体制呢，它不是通过一个正常的选举过程所产生的一个政权体系，正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非法的、不受公民授予权利的基础之上，所以它的权力非常的脆弱，所以它任何一等方式呢，最终会摧毁它。你比如说像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尤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民主社会，在美国发生过这个总统被暗杀，但是你几乎看不到美国会出现一个政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有的这个权力体系都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成熟性的安排，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这种成熟的方式呢，来挣脱权力，来表达挣脱自己的利益，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中共没有这个一个机制。那么中共这样一种机制，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反腐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它呢？我是给予反腐败全面性的否定。为什么全面性的否定呢？是因为是中共这样一种体制，它本身就是培养贪官的一个体制。你自己这种体制培养出一个贪官，然后你又自己去打压这个贪官，就像自己生了一个孩子，你又把自己的孩子吃掉，这个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那么你除非是我把这个体制改变，不让它产生贪官。那么现在习近平的反腐也好，这个王岐山的反腐也好，他故意符合民意，就是说我们都对贪官非常愤怒，这没有问题的，应该把贪官这个打捕抓下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种反腐败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体制，那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情况更加糟糕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反腐败，但是一方面人民的权利并没有增加，人们参政的权利没有增加，知识分子议政的权利也没有增加，甚至呢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个江泽民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被打压的情况更加严重。所以一个腐对，
今天只能请你讲到这么多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间来讲到。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全部的内容。感谢二位，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啊，点击这个卫视留言板呢，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是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那么在结束之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谈话节目的这个内容。
对
啊，明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香港有数十万的民众投票要求实行普选机，美国的高中生呢，这个言论自由受到了校方的这个限制，
因为他在中国参观的时候，在一个学生上留言，受到校方的
民主对
制裁。
那么是这两个话题，请您呢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迅，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